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非常的感恩，那我们是一起来在这个2026年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一起来赞美他。我们的上帝是配得我们的称颂，配得我们赞美的，我们的上帝是大有荣耀的，那么他在今年一定会给我们新的恩典和更大的这个祝福，我们要向主感恩。我们一起来读下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士师记六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下。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之前呢讲了两次哈，就是关于基甸和三百勇士。那我们特别上次讲到，我们说我们要看到我们就是三百勇士。我们看到其实我们2025年最后一次的主日，我们讲三百勇士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是主给我们的肯定。主告诉我们说，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勇士，虽然看起来我们人数不见得多，但是我们可以打败十几万的米甸大军。那么这是主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向主献上深深的感恩。那我们今天呢是进入2026年我们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要看一看在2026年当中上帝他给我们的心意又是如何，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呼召亚伯拉罕。我们相信借着这一讲的分享，上帝是要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在你的百姓身上有丰盛的恩典，你在你子民当中有奇妙的作为，为此我们向你感恩。主，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是以敬拜你开始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是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真理和恩典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一年当中，你要使我们福杯满溢，你要使我们在你面前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你呼召亚伯拉罕的这段宝贵的圣经真理。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使听见这篇道的弟兄姊妹不是听见了人在说什么，而是听见了上帝向我们的心所发出的呼召，向我们的心所发出的祝福。你就是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大得激励，求主你施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都有亚伯拉罕的信心，都有亚伯拉罕的心智，都领受亚伯拉罕的祝福的时候，主啊，你在今年当中你要在我们身上显出更大的荣耀，加倍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就是呼召亚伯拉罕，我们来看一看上帝借着他的话语要跟我们说些什么。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齐读这四节的经文，就是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四节，就是有一个重要的人物登场了，就是亚伯拉罕。那么他的出现对人类历史影响巨大，我们一起来读下这四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创世纪十二章就开始发生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他还没叫这个名字，他叫什么呀？他叫亚伯兰，因为后来上帝给他亲自改了名，说你不要再叫亚伯兰了，你要叫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的意思呢是万国的父，多国的父，所以上帝给他的祝福很大。那我们看到在这里的话，就是上帝来呼召亚伯拉罕，然后跟亚伯拉罕传福音，引导他，让他的生命发生改变，然后他整个家族也发生改变，人类历史也因为亚伯拉罕出了哈兰发生重大的改变。而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多大岁数了？75岁了，就是比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年纪还要大， 是吧？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做的工很奇妙的，我们要借着这段的经文好好的去看一看上帝他向我们显明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其实这段的经文里面的意涵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我们不可能一次就把它全部都讲清楚，我们只是凭着圣灵给我们的感动，给我们的引导，我们要讲一些。那我们要看一看，因为现在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那么上帝其实要借着这段的经文要给我们一些宝贵的祝福，都是哪些，他要给我们哪些呼召和激励。我们要看一看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给我们有什么启迪，另外我们要看看亚伯拉罕他是怎么回应上帝的，他对上帝的回应又让我们看到了哪些重要的真理。另外呢，我们看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教我们怎么去传福音，这一点其实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来看一看上帝的呼召，就是我们看看上帝他怎么样去呼召亚伯拉罕，他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给我们的启迪，重要的启示有哪些，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那我们讲到上帝的呼召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创世纪十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来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一上来居然先讲的是什么呀？离开，是吧？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离开什么呀？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哪里去啊？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他来呼召亚伯拉罕要离开。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最重要最根本的呼召是什么呀？是拯救的呼召，阿们吧。上帝每当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不是只是来跟我们聊天，他也不是来所谓的利用我们，他是来拯救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到拯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哎，那拯救和离开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下。其实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到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的时候，其实上帝让亚伯拉罕他要离开。离开什么呢？不是说你一定要跟你的父亲断绝关系，其实没有，因为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把他爸爸也带上了，连他的侄子罗德也带上了，对吧？那不是断绝关系，而是什么深意在里面呢？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就晓得了，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什么人呢？我们生来都是罪人，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是死在我们身上做权的，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本来上帝造我们是让我们做世界的光。你注意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第一个创造是什么？就是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上帝造的有灵的活人本来应该是这个世界里面的光，但是人背逆上帝以后就变成什么？变成黑暗。所以当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的时候，上帝其实呼召亚伯拉罕要离开黑暗还是离开光啊？让他离开黑暗，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而黑暗在哪里？黑暗是不是就是在夜里？是不是就在一个没有光的角落里？我们说黑暗在哪里啊？黑暗在这里，阿们吧，在我里面。所以上帝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我来拯救你的时候，你要从黑暗当中脱离出来，特别从那个最深的最蒙蔽我们的黑暗里脱离出来。什么黑暗？自我，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戴过有一种眼镜叫 VR 眼镜，有没有戴过？就是原来有些人研究 VR 眼镜，就是原来有两个技术，一个叫 AR 一个叫 VR。 AR 是什么呢？ AR 是叫做增强现实。假设你戴一个 AR 眼镜的话，那么这个眼镜戴上以后，你一看一个商品，它马上帮你在网上搜，然后就旁边就把这个商品的参数列给你了，但是你是看到的是真实这个世界的。然后 VR 眼镜是什么呢？ VR 眼镜是把你的眼镜整个罩住，你看到的景象和你周围的环境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如果你们玩过一些什么 VR 游戏，或者你在网上看有些人戴着 VR 眼镜的时候像个傻瓜一样在那儿左冲右冲，是吧？然后甚至撞到墙上，为什么？因为他看不见周围的东西。我跟你讲，其实人堕落以后，自我就是最深的 VR 眼镜，就是把你整个眼睛蒙蔽住了，你看不见真理，特别最重要的看不见谁啊？看不见上帝。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上帝的神迹无处不在，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但是我们居然说神在哪里，是吧？所以上帝说你离开，什么意思？其实有一个重要的意涵，就是你把自我的这个 VR 眼镜摘下来， 然后上帝要给我们一个信心的眼镜，是 AR 眼镜。你看周围的事情的时候，哎，你看，看见树上的麻雀，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了上帝的恩赐。你看见野地的花，你看见了上帝的奇妙。你看见野地里的草，你看见了上帝的美善。阿们吧，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首先是拯救的呼召。上帝说，我要来拯救你，我要拯救你干什么？让你脱离自我，归到哪里去？归到上帝那里去。阿们吧。如果我们只是脱离了自我，没有归向上帝，好不好？不好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注意哈，我们讲这就是福音和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宗教它也很反对你所谓的自信自负，但是宗教没有办法把你带到上帝面前。福音呢？福音要不要我们脱离自我？要的。但福音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带到上帝面前。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曾经有一个房子里面有一只鬼，然后那个人把鬼赶走了，把房子打扫干净，但房子是空的。后来的结果是什么？七只更恶的鬼住进来。我跟你讲，宗教就是七那个打扫干净的房屋，它让人不要自信，它让人不要靠自己，但是它没有把上帝给人。所以人在宗教里面就更压抑，更捆绑，甚至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只是在宗教里而没有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就变得比不信的人更冷酷，更严苛，更没有喜乐。但是当我们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到谁面前去啊？到神面前。这个时候我们的喜乐，我们的盼望，我们心中的荣耀的盼望就彰显出来，我们就显出和世人大不相同的地方。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的心把鬼赶走了，然后要把谁，让谁住进来啊？让基督住进来，让神住进来。所以我们再讲，所以当上帝来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本族的时候，上帝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来不是来修补你的旧生命，我来不是让你过一个所谓称心如意的旧生活，我来是干什么？让你离开你的旧生命，让你离开你那个属黑暗的生命，到哪里去？到神那里去。所以拯救是什么？拯救是离开自我到神那里去。拯救不是说我把上帝把我里面的生命挖掘出来，而是上帝给我一个什么呀？新生命。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的时候，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弟兄姊妹，你看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对照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哪里去啊？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然后主耶稣说呢，到哪里来？到我这里来。所以上帝指示亚伯拉罕说，你要去我指示你的地。我们知道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上帝后来把迦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但是迦南美地是不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终极的目的地？不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终极的目的地在哪里？在基督里。阿们吧。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干什么？到哪里啊？到我这里来。所以上帝一直呼召我们说，你不要以到迦南美地为荣，不要以到迦南美地为满足，而是迦南美地预表的是谁啊？基督。所以你要到基督面前。所以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到哪里？就是到一个聚会的地方吗？就是到牧师传道人的面前吗？就是到某某地方，然后我们一起啊唱唱诗感恩一下吗？我们说不是。到哪里啊？到主面前来。阿们。到基督面前来。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头，弟兄姊妹，你再去看，当上帝来拯救亚伯拉罕的时候，你要离开。所以跟我们现代心理学啊那些说法完全不一样。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的观念就是说，你要怎么挖掘自我，怎么把你里面那个好的那个我挖掘出来？上帝不说这个话。上帝说什么？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最重要的是什么？离开自我，到谁那里去啊？到神那里去。所以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不是挖掘自我，生命是干什么呀？到主面前，然后被神重生。所以上帝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他是把生命从上赐给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生命不是从我们里面挖掘出来的，生命是什么？是从外面刺进来的。从哪个外面？上面还是下面？上面。上面谁那里啊？神那里。 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还有什么生命，上帝是生命的源头，上帝是生命的主。所以我们到上帝面前，然后上帝把那个全新的新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拥有的生命叫做属天的生命，阿们吧。上帝不是来挖掘我们里面原有的，我们很多时候被世上的宗教文化所欺骗，就认为说我里面有很多的良善，但是我也有问题，所以呢，你把我里面的良善挖掘出来，让我做一个好人，我就很满足了。上帝说这是虚妄，不可能的，因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想的，所以这个世界才这么堕落，明白吧？对不对？所以上帝说你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不是在你里面挖，而是去我那里干什么？领受从外面来的，从上面来的，从神那里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恩典，阿们吧。那个丰盛的生命的救恩赐给我们。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说你要离开，你不要再想着在你自己里面，在你原来的旧生活里面，包括特别是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每早晨都是新的，上帝给我们新的一年就是让我们过新的生活，阿们吧。所以你特别要脱离自我，特别要脱离老我，特别让旧事已过怎么样子，一切都变成新的。怎么样旧事已过？时间是不是就能让旧事已过呢？不是，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什么能让旧事已过？耶稣基督，阿们吧。只要你不在基督里，你过的都是旧事，只要你在基督里，每早晨都是新的，阿们吧。你看到这些时候，这个就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12章2节，我们再读一下。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弟兄姊妹，你注意，上帝来呼召亚伯拉罕，上帝的呼召和我们人的做法很不一样。我们人有很多其实错误的观念是上帝那里从来没有的。上帝来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不是，他跟我们一样。圣经里面甚至这个摩西在跟以色列人讲的时候，讲到说你们的先祖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僵王的亚兰人。说的对不对啊？亚伯拉罕这时候多少岁了？75岁了。按一般人来讲的话，75岁是不是僵王的人呢？确实快死了，对吧？确实，这个按照我们，如亚伯拉罕虽然很长寿，但是如果按一般来讲的话，也已经年纪很大，所以他是个僵王的亚兰人。在人看来，这个人虽然有很多的辉煌，他的商业很厉害，他很会牧羊，他怎么怎么样，但他没有后代，所以看来他是很悲惨的一个人。但是你再去看我们的上帝遇见这位亚伯拉罕的时候怎么说呢？我们这位上帝就赐福给他说，我必叫你成为什么？成为大国。我必干什么呀？赐福给你。我要叫你的名干什么？为大。你也要干什么？叫别人得福。这就是我们说的怎么叫别人得福，因为我福杯满溢，阿们吧。所以这个祝福大不大？非常大。所以上帝来呼召我们的时候，他是来干什么？他是来利用我们吗？他呼召我们的时候是来定罪我们吗？他呼召我们的时候是嫌弃我们吗？不是，他来干什么？祝福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被上帝呼召？有。所以上帝给你的是定罪还是祝福？祝福。而且那个祝福大不大？大的不得了。我要叫你的名为大。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说，哎呀，这个用我身上不合适。亚伯拉罕你看全世界多出名啊，我认识我的人太少了。弟兄姊妹，按照世界的价值观确实是这样子的，亚伯拉罕在人类历史当中非常出名，但是按照天国的价值观，每一个基督徒名都伟大。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名字刻在哪里？刻在天上。刻在谁的掌心里？刻在上帝的掌心里。所以世界上面全世界都在传扬一个名，和上帝的掌心里面刻的名字相比，到底哪个大？上帝掌心的名才大，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上帝的掌心里面，我们都是名为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跟自己说，我的名刻在耶和华的掌心里，我的名为大。我的名刻在耶和华的掌心里，我的名为大。你要真的用天国的价值观来看自己，不要用世界的价值观。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去看上帝的赐福极其大，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 上帝给我们祝福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祝福我们的时候是不是轻轻飘飘的，然后随随便便的给我们一点祝福，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他是最强大的，阿们吧。当你领受了上帝的祝福，有没有人的咒诅能胜过上帝的祝福？没有。全世界所有人加上地狱里面的魔鬼魔君都来咒诅你，然后上帝只祝福了你一句话，请问上帝祝福你这一句话和所有人的咒诅相比哪个大？上帝的祝福比这些大亿亿万万无穷倍，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基督徒就是常常喜乐，我们就不会被别人的咒诅，我们就说啊，这个人说话好难听，气死我了，气得我睡不着觉，我不需要。因为后面我们刚才也读过了，那咒诅你的谁咒诅他？上帝咒诅他。祝福你的呢？我赐福给他，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给我的祝福是最强大的，所以我就成为这个世界里面最强大的人，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真理使人得自由。有些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有些基督徒还担心说，哎呀，我原来那个时候去过一个寺庙，然后那个寺庙里面他们有搞那个什么泰国的降头，哎呀，我担心他们降头在我身上。然后我那时候跟这样的弟兄说，我说你一点都不用担心，因为有耶和华的祝福在你身上。一，那些所谓的咒诅降头不见得真的有用，假设退一万步讲它有用，但是因为有上帝的祝福在你身上，一切的咒诅干什么都消失了，都没用了，阿们吧。所以我们基督徒明白福音的时候，你就大不相同。包括有些基督徒不明白福音的时候，他也很担心你。你会发现有些弟兄姊妹有些受一些错误教导，说哎呀，我要砍断祖先咒诅，哎呀，我觉得哎呀，我家族里面有咒诅，怎么样才能把它砍掉？我说你信耶稣的时候就没有了，阿们吧。你信耶稣的时候就没有了，因为上帝说论福我要干什么呀？我赐大福给你，你要成为大国，你的名要为大，而且你福气大到一个地步，你还要使别人得福，对吧？所以这个祝福强大的不得了。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给我们祝福的时候会不会这个拆东墙补西墙，捉襟见肘，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一定是最全面的，一定是把我们全身，把我们整个生命，把我们整个生活都包裹起来，阿们吧。我们就是这样蒙福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才会像圣经里面讲说每早晨都是新的，阿们吧。我们才会像圣经里面，像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讲说，我一生一世有什么随着我？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不会有任何时候上帝的恩惠包裹不到我，笼罩不到我的，不存在的。上帝的祝福是最全面的，包裹我的生命，包裹我的生活。那在我遇见艰难的时候呢？在我遇见艰难的时候，上帝的祝福依然在我身上，而且上帝这个祝福不单给我，还给我的子孙后代，阿们吧。你看圣经里面，约瑟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啊？是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后代，然后他在埃及曾经被人陷害，下了监，在监牢里住了十几年，但是上帝的祝福有没有离开约瑟？没有，反而约瑟在监牢那十几年完全是锻炼生命的成长，以至于他一出监牢就能做埃及的宰相。弟兄姊妹，因为上帝的祝福完全包裹在我身上。我们每个人有没有缺点？我们有没有身体上的软弱？我们有没有灵性上的软弱？有，但是上帝的祝福把这一切都包住了，阿们吧。所以你要喜乐，你要凡事喜乐，常常感恩。而且我在讲，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肤浅不肤浅？不肤浅，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最深刻的。所以你要去读圣经，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些文学家他是修辞好，说哎呀，他这个修辞你看人家文笔真妙，写得太好了，是吧？像我们中国有些古诗，几句话几个字，然后就很深的意境，我们真的要佩服，我们说好厉害好厉害。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人的那些话能超过上帝，不存在。上帝说的话每一句都是最深刻的，阿们吧。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最深刻的，他给我们的祝福不会只流于表面，而是渗透在我们的灵魂当中，渗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弟兄姊妹，你知道最智慧的人生应该是怎样的吗？你说最智慧的人生就是拼命读书，我不但要读到博士，我读到博士后，我读到大学教授才行。但是去到大学发现，哇，教授好多哟，所以怎么办呢？最智慧的人生你知道是什么吗？ 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曾经记载过一个智慧王叫所罗门，所罗门写了一卷书叫什么呀，叫传道书。在传道书里面所罗门还说，著书多我们其实容易疲倦，是吧？所以真正最智慧的人生是什么？我跟你讲，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上帝呼召我们就是来干什么呀？祝福我们。所以最智慧的人是做什么？常常到上帝面前求主祝福。我告诉你，常求主祝福的人生活差不了。跟我一起说一遍，常求主祝福的人生活差不了。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有很多的软弱艰难，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求祝福太少。你知道我们经常在上帝面前端着，要什么意思吗？就是有一个更短的字叫作，就是在上帝面前装模作样。就明明我们到上帝面前求祝福合情不合情，合理不合理啊？哎，我常常要求上帝祝福，可以不可以？可以吗？我是儿子，天父是我的父，儿女到父那里求父亲给我好东西，可不可以？常常求可不可以？所以父亲会不会嫌烦？说你求了很多次了，我很烦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那个是一个暴躁的父亲，一个慈父是不会烦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后，你要让你的人生充满了光，充满了能力，让你的人生强大、全面、深刻。你需要的是什么？常常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求你祝福我。”阿们吧。然后不单为我祝福，还要祝福什么？祝福我的全家，祝福我的子孙后代，还要什么？祝福我整个家族。阿们吧。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爱的港湾里面，我们带着大家领受上帝的祝福，常常向主感恩。这不是只是一些宗教的习惯，这是使我们过一个蒙福的生活，这是充满智慧的。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常常记得，也像我们之前讲，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一节经文是上帝应许的祝福的时候，你应该停下来干什么？祷告，求告主说：“主啊，这节经文太美了，求你把这节经文的祝福赐给我，赐给我的家，赐给我的子孙后代，可不可以？祈求的可能得着，还是祈求的就必得着？就必得着，阿们吧。所以你要做一个智慧人，常常求主祝福，所以你就不用担心。你说，哎呀，我有个同学，我有一个朋友，比我聪明十倍都不止，哇，他，我看一个东西没反应，他一看他就发现发财的机会来了，哇，他一看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用，哎呀，我觉得他比我厉害太多了。你不用担心这个，你有一样比他厉害千万倍甚至无穷倍的，你有谁啊？你有上帝。你这位上帝对你是冷酷的还是恩慈的？恩慈的。所以你去求，你只要常常求上帝，主啊，你祝福我，你祝福我的家庭，你祝福我的家族。我跟你讲，你和你的家和你的家族一定是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你的家会像亚伯拉罕的家一样。阿们吧。论名，我要使你的名为大，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你要使别人得福，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当上帝跟亚伯拉罕去宣告了他的祝福，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把祝福赐下的时候，上帝还有使命给亚伯拉罕。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看，上帝他来祝福我们的时候，他不单是祝福我们，他还给我们什么？给我们使命。但这个使命是什么？这个使命是荣耀的得胜的使命。阿们吧。你看上帝说什么？说为你祝福的干什么呀？我祝福他。所以谁帮助基督徒他就有福了，你知道吗？所以有些国家为什么发达，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有些社会为什么那么丰盛，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因为他们帮助基督徒，因为他们帮助亚伯拉罕的后裔。阿们吧。所以我们中国要真的要成为一个更蒙福的国家，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要为这个国家对教会对基督徒更好更宽容切切的祷告，这个不单使我们可以平安敬虔的度日，使我们可以更好的传福音，这样子也带来一个很美好的果效，让这个国家更蒙福。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上帝在这里跟我们讲，然后他还说什么呢？说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不要担心人的咒诅，你总是得胜的。阿们吧。所以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怎样的使命？我们说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荣耀的，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全然美善的，总是得胜的。 所以上帝赐给我们使命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我们经常用人的方法，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上帝。有的时候老板总是欺负善良的人，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听说过说马善被人骑，还有什么人善被人欺呀？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好不公平，所以有些人把这个也投影到上帝身上，说上帝老是使用我，不就是因为我比王弟兄良善吗？你看那个李姊妹，让她做什么她不做，然后呢让我做什么牧师一说我就去做了，我觉得我在教会里面好委屈啊，我好受欺负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有些人说嗯，对了，我不要受欺负，所以我要做一个聪明人，所以什么事情让我做的时候我先说不啊，我先不做，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你注意，人经常会欺负良善的人，但上帝会不会？上帝不会。上帝呼召你把使命给你的时候，是给你全然美善的，是给你全然得胜的使命。所以你领受的每一个呼召都是干什么呀？都是让你更蒙福的。所以我在讲，上帝给我们使命的时候，不是给我们肩膀上加上一个重轭，而是给我们什么？恩上加恩的台阶。所以弟兄姊妹，你身上的使命多，意味着上帝苛待你，还是意味着上帝给你的祝福多？所以你要数一数你身上有哪些使命，你是不是一个父亲，是不是一个母亲，是不是一个儿女，你是不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基督徒，你是不是在服事当中有份的人，你再去看看你的工作，再去看看你在社会当中你的身份，你发现你有很多很多的身份，很多很多上帝呼召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心里不要烦乱，你反而要干什么？你要喜乐。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每一个呼召都不是重轭，而是干什么呀？而是让我们领受更多恩典的，是恩上加恩的台阶，让我们更靠近上帝，让我们领受更多的恩典。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跟我一起说一遍，使命不是重轭，是恩上加恩的台阶。使命不是重轭，是恩上加恩的台阶。所以上帝给我的每一个使命都是让我恩上加恩，都是让我力上加力，都是让我更靠近那荣耀的冠冕，都是让我领受更丰盛的祝福。当你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而且就像我们在这里说的，我盼望弟兄姊妹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创世纪十二章三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创世纪十二章三节我们再来读一遍。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个王冠，当上帝把使命给我们的时候，绝对不是把重轭加在我们身上，而是把什么加在我们身上？把冠冕加在我们身上。而且是什么冠冕？是得胜的冠冕，是最尊贵最强大最得胜的人，就是带着耶和华所赐冠冕的人。所以你看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子？上帝说的这个话是不是全然应验了？对吧？谁能咒诅亚伯拉罕？咒诅不了，连他的子孙都不行。我们以前倩文师母跟大家讲到的时候，讲过一次，讲巴兰，对吧？巴勒请巴兰过来，然后要咒诅以色列人，然后巴兰一张嘴怎么样子？一张嘴就是祝福，然后连续几次啊，连续三次都是这样子。所以巴兰说这个怎么办呢？然后换地方，换地方，啊，换地方，然后用不同的地方，但是换了地方怎么样子？还是张嘴都是祝福。阿们吧。为什么？因为我们被上帝所祝福的时候，我们成为这个世界里面最尊贵的人。我们成为这个世界里面最强大的人，我们成为这个世界里面最得胜的人。你要领受上帝给你的呼召，你要领受上帝给你这么荣耀的使命。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只管安心。阿们吧。所以你要去思想，今年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个主日，你要跟主去求问主，主啊，今年新的一年你给我的使命有哪些？使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头上的什么东西啊？冠冕。所以主啊，你给我哪些使命，就是给我哪些冠冕。所以你给我的使命多，就意味着我的冠冕多。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到主面前领受上帝的呼召的时候，上帝呼召我们离开自我到他面前去，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拯救。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是把极美极大最深刻最全面的祝福赐给我们。 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他还把使命赐给我们。就像保罗说的，施比受干什么呀？更为有福。所以我从上帝那里领受祝福的时候，我使别人也得福。我去遵行上帝给我的使命，然后我把我的使命活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成为这个世界里面最尊贵的人。而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使命？福音大使命。阿们吧。所以啊，你去广传福音，你去领人归主，你头上的冠冕就美得不得了，大得不得了。有弟兄姊妹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去拦阻他还是支持他？你要去祝福他还是去嫌弃他？你是要去挑剔他还是要为他深深的感恩？你要为他大大的感恩。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看到上帝的呼召。第二点，我们再来看，当上帝来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怎样去回应我们的上帝。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回应是信心的回应，因为亚伯拉罕是著名的信心之父。阿们吧。所以我们去看看亚伯拉罕他的回应向我们显明了哪些宝贵的真理。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让我们去晓得，我们求主引导我们。那我们说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对上帝的回应是信心的回应。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四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的经文里面没有出现信这个字，但是我们从圣经的总结来讲，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从一般人来讲的话，假设上帝来跟你说我要赐大福给你，然后我一看我75岁了，我还没有后代，我老婆也绝经啊，所以我在世上我觉得我挺凄惨的。你说这个话我觉得简直是讽刺，容不容易这样子想啊？人在肉体里很容易这样想的。所以当上帝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会生气的。我们觉得上帝你哪里是祝福，你简直就是挖苦我。但亚伯拉罕怎么样子？亚伯拉罕听了上帝说的话，立马就开始行动了，对吧？这表明的是什么？信心。他相信。弟兄姊妹，我们讲亚伯拉罕是被上帝呼召的，亚伯拉罕是被上帝拯救的。所以我们这些被上帝呼召的人，蒙召的人，被拯救的人，我们得救的记号，蒙召的记号到底是什么？最确切的记号就是什么？就是信心。弟兄姊妹，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接受。接受什么？信心是接受上帝给我的拯救，接受上帝给我的祝福，接受上帝给我的使命，接受上帝给我的呼召。上帝会不会搞错？你有信心的你就知道上帝不会搞错。虽然我75岁了，但上帝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上帝会搞错吗？我的经验会说不可能了，75岁来不及了，40岁还差不多，正当壮年，最好35岁啊，那个时候当大之年，是吧？结果75岁40年之后了，这是人的经验。但是信心告诉我们什么？上帝不会错。所以当上帝呼召我的时候，我就相信了。相信是什么？我就接受。所以你不要只是嘴里面，有些我们说的只是嘴唇上面的，心里不信。哎呀，亚伯拉罕啊，哎呀，人家是亚伯拉罕啊。就像我们今天讲这个道，你知道有些人如果不用信心听的话，会觉得说，梁弟兄啊，你讲的可是亚伯拉罕啊，我是谁呀？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我们算什么呀？这是给亚伯拉罕的服务，跟我没关系。请问这个态度是信心的态度还是不信的态度？这是不信的态度。整本圣经都是写给我的。阿们吧。上帝怎样祝福亚伯拉罕就怎样祝福我。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信心就是接受。我接受上帝的拯救，我接受上帝的呼召，我接受上帝的恩典，我接受上帝的祝福。当我们在信心里的时候，信心才能荣耀上帝。为什么信心才能荣耀上帝？因为信心接受。阿们吧。所以上帝是最伟大的慈善家。当一个慈善家来向我们说我要给慈善给你的时候，接受他的词汇是荣耀他，还是拒绝他的词汇是荣耀他？接受才是荣耀他。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所以亚伯拉罕他就，我就接受上帝来拯救我，我就接受。弟兄姊妹，我们得救是靠自己的努力还是靠耶稣来拯救我？耶稣说我愿意拯救你，你接受不接受？你接受就是荣耀基督了。阿们吧。所以信是什么？信就是接受。我接受耶稣基督对我的拯救。 这就荣耀了基督，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就大不相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再讲，你去看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他用信心接受上帝的呼召，接受上帝的拯救，接受上帝的祝福，然后一个重要的事情就发生了。信心为什么我们说这么厉害？因为亚伯拉罕因着信，他接受了上帝的祝福，接受了上帝的拯救，然后他自己的人生改变了没有？改变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亚伯拉罕没有接受上帝的拯救，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是的，他这个时候已经很发达了，对吧？他在当地很可能是一个名人。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他没有接受上帝的拯救，亚伯拉罕的名字能不能传到今天？不能。这个世界上面曾经富甲一方，曾经大有名气的人被时间淹没的多不多？
多，
亿亿万万这样的人被淹没了。我们之前讲，就算有些人很出名，在他死后第二年，很多人已经不再纪念他了。到第三年，除了他至亲的人，很多人已经不再想着他了。阿们吧，更不要说一百年之后了。中国这片土地上面曾经生活过多少人呢？亿亿万万的人，对吧？你下楼走路的时候，你去摸一下那个地上那个土，广州这个城市号称有2000年历史，对吧？那个土2000年前有人也摸过，但你知道他是谁吗？不知道。但是亚伯拉罕为什么成了这样的一个所有人特别是上帝记着的人？因为什么？因为他信了，阿们吧，他信了耶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亚伯拉罕自己的人生因着信彻底改变了。他的家族历史改变了没有？改变了。如果他不信上帝，亚伯拉罕就是最后一代，对吧？因为他75岁了还没有后裔，但因他信上帝，所以他的儿子以撒在100岁的时候生出来，25年之后，对吧？然后以撒又生了雅各，雅各又生了12位先祖，然后我们这些人因着信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真的像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的说，你的后裔多得像什么？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所以信心才能改变你的家族历史。弟兄姊妹，你想不想让你的家族历史从你开始大大改变，大大得荣耀？你要干什么？你要信，阿们吧，你要信耶和华。而且亚伯拉罕信了上帝以后，世界历史改变了没有？也改变了。因着亚伯拉罕的出现，整个世界历史的流向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可能弟兄姊妹又沮丧了，说哎呀，梁弟兄，那是人家亚伯拉罕啊，我算什么呀？我相信上帝当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不是当时上帝呼召他就说我要改变历史，我要改变历史，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绝对想不到上帝对他的呼召能改变历史。一样的，上帝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都是改变历史的。因为我们的存在，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走向要发生重大的改变，阿们吧。你要有荣耀的使命感。魔鬼就是千方百计跟你说，你不过是亿万人当中的一个，你不过是一颗螺丝钉，这是魔鬼的说法。不是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因为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谁的祝福赐给我们了？上帝的祝福，阿们吧。你看到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信心是什么。信心其实就是上帝给了我们新生命，让我们得了重生的记号，阿们吧。信心是什么？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原来我们是在黑暗当中的，阿们吧。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我黑暗心灵当中的第一道光。所以当你说我要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开始有光了，阿们吧。只要你还没有说我信耶稣，他的心依然在黑暗里。你活在信心里就是活在光中，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再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12章2节，我们再来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上帝给他这么大的祝福的时候，亚伯拉罕接受了没有？
接受了。
他凭什么接受？
信心。
凭着信。如果凭着行为和经验，断不敢接受，同意吧？ 哇，我75岁了，无儿无女，是吧？我老婆也不能生，虽然我老婆好漂亮哦，我老婆60多岁，但是漂亮的比那20多岁的小姑娘还漂亮，是吧？但是可惜不能生孩子。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人如果只是看自己，没有办法接受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怎么接受上帝的祝福？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你看亚伯拉罕的行动表明他接受祝福还是不接受祝福啊？接受。弟兄姊妹啊，所以什么是信心？真正的信心在上帝的祝福面前就体现出来了，你知道吗？什么意思？真正的信心在上帝要祝福我的时候，我的态度是什么？接受。你知道还有一种假属灵假谦卑，就是哎呀主啊，我不配啊，我不配啊，好像上帝搞错了一样。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啊，被那些错误的神学所捆绑，被律法主义所捆绑，我们的信心被打得一干二净。所以我们总觉得说，这是亚伯拉罕的祝福，那个是以撒的祝福，这个是雅各的祝福，哎呀，那个是大卫的祝福，这个是保罗的祝福，就是没有我的。不是的，弟兄姊妹啊，你要有信心啊，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阿们吧。你要有信心啊，上帝给保罗的祝福就是给我的祝福，上帝给大卫的祝福就是给我的祝福。所以真信心是安然接受上帝的祝福。我们说假谦卑是什么？假谦卑其实是反对上帝的慷慨。主啊，我不配，不要给我，不要给我。你以为你是谦卑啊，你其实在说的话是什么？上帝，你搞错了，你怎么可以把祝福给我这么糟糕的人？你看我的经验比你的应许好多了，按照我的经验，这样的祝福根本就不应该给我。其实这在上帝面前是谦卑还是傲慢？好傲慢的。当我们拒绝上帝祝福的时候是极其傲慢的，我们在跟上帝说，上帝你搞错了，我不接受。弟兄姊妹啊，真正的谦卑是什么？接受。主啊，感谢你把这么美的祝福赐给我。今天我读经了，今天我们逐日聚会，我读到创世纪12章，哇，你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给我的。亚伯拉罕怎么凭着信心接受，我就怎样接受。你知道拦阻我们接受上帝祝福的最厉害的东西是什么？是世界吗？拦阻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最重要的拦阻是宗教吗？不是。拦阻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最重要的东西就叫做自义。我认为我自己是对的，我自视，我觉得我的经验，我的理性，我的分析，我的判断都是对的，所以上帝你这个祝福不合理，我不接受。所以你要明白，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离开是离开哪里啊？离开自我，离开你的自义，这样子你才能接受上帝的祝福。阿们吧。不要把你的经验举得比上帝的应许还要高，不要把你的判断举得比上帝的祝福还要大。你的判断太软弱，太残缺。而我们在律法这样泡了太久，你知道为什么人天然喜欢律法？因为律法就坚固我的自义，律法就会使我们对自己的判断坚定无比。福音呢？福音不断告诉我们上帝做的奇妙的事情，让人惊喜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去领受。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上帝让基甸带着300人打10几万米甸大军，人家还有骆驼。按道理来讲的话，按经验来讲的话，能不能打这个仗？不能打。但是打了没有？打了。胜了没有？
胜了。
小胜还是大胜啊？
大胜。
大胜。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去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反复告诉我们的和我们天然的观念完全不一样。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1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这里面讲我们到上帝面前来必须有什么东西？必须有敬虔，必须有谦卑，必须有眼泪，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必须有什么？
人非有信就不能到神面前来。
阿们吧。你要信，然后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什么？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
上帝赏赐什么人？
信他的，
寻求他的。这里面有没有讲说谦卑的人上帝才赏赐他？
没有。
这里面有没有讲说敬虔的人上帝才赏赐他？这里面有没有讲说昨天啊你进食了上帝才赏赐你？
没有，
没有啊。什么人会得赏赐？只要信他，只要寻求他，就有赏赐。奇妙不奇妙，弟兄姊妹？按人的逻辑合理不合理啊？按人的逻辑就觉得不合理。这寻求你就得赏赐。梁弟兄啊，我觉得在我们家啊，我干的活比我老公多多了，上帝应该多赏赐我，少赏赐他。哎，没想到你给他的比给我的还多，怎么回事？其实是什么？你只要寻求他就给你赏赐，阿们吧。所以圣经讲什么？你用信心到主面前得大大的赏赐。世界讲的是什么？世界的思路是什么？靠功劳，无功不受禄。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我们中国人被这个说法害死啊，整天说无功不受禄，所以我们到上帝面前也说无功不受禄，所以我得到教会服侍完了我才敢到上帝面前，主啊求你给我一点赏赐吧。不是的，寻求他就有赏赐，阿们吧。所以世界上面让我们靠功劳的时候，你得的是什么？你得的是奴仆的工价，是最奴的工价。罪的工价乃是什么？乃是死。弟兄姊妹，所以当你寻求工价的时候，你得到的所有的东西都带着死的味道，带着腐臭的味道。但是你凭着信心到上帝面前求赏赐的时候，上帝所有的赏赐是带着什么味道？带着馨香之气，带着天上的美物的香气。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们去读出埃及记，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上帝要把十诫给他们的时候，要把神的约给他们的时候，摩西带着70个长老上了西乃山，然后有一节经文特别感动人，说什么呢？说神的这些长老到耶和华面前又吃又喝，耶和华的手不加害他的尊者，就是这些70长老在上帝面前中非常的欢喜。我们今天领圣餐也是这样子的，阿们吧。因为我是凭着信心来领受祝福的。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再讲，弟兄姊妹，你要去看见，你要去知道，我说讲到我们的领圣餐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到上帝面前欢喜快乐领受祝福，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悲悲切切，好像耶稣还没复活一样。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去领圣餐的时候，就是他们的焦点就是我们要认罪啊，我们要认罪啊，然后呢，好像不认摊了就不行一样，对吧？我们领圣餐是什么？感恩啊，赞美啊。因为基督怎么样子啊？基督已经复活了，阿们吧。我在他的复活当中有份，然后我领圣餐的时候是来领受上帝的责备还是领受上帝的祝福？
祝福。
我领受上帝的祝福，所以我要不要欢喜快乐？
要。
上帝祝福我，我还愁眉苦脸呢，是这样子的吗？你到了过春节的时候，然后长辈来祝福你的时候，你还愁眉苦脸的，因为你祝福我，所以我得哭，你会这样子吗？不会的呀，我领受上帝祝福啊，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用信心来接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不再自义了，我只是凭着信心来得上帝的奖赏。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信心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要均分基督得胜的礼物。什么意思？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我们之前也放过，这里面我们也讲过，就圣经里面著名的故事，就是路德和波阿斯干什么呀？结婚了。路德原来是一个摩押人，但是他愿意信上帝，所以他来到以色列。但是他一开始艰难不艰难啊？好艰难，所以他只能到别人的地里面捡麦穗吃。但是波阿斯呢，就爱上路德，迎娶了路德。波阿斯是怎么样子啊？是个大财主，非常富裕。然后路德后面过的生活是捡麦穗的生活，还是过的一个富足的生活？
富足的。
为什么？因为波阿斯娶了他，同意吧？波阿斯的财富是不是就是路德的了？
是。
真的吗？
是。
百分之百吗？
是。
百分之百。波阿斯跟路德还离婚不离婚呢？
不离婚。
不离婚啊，丁子妹，我在讲，波阿斯预表的是基督，路德预表的是谁？
是
我们。你跟基督结婚了没有？
结婚。
真的跟基督结婚了？
真的。
真的吗？
真的。
那基督的得胜跟你有没有关系？
有。
所以我们以前不是有一首那个歌，流行歌曲，说你的什么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还有我的一半，是吧？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连这歌都赶不上，我们只敢说这是基督的得胜，不敢说这是我的得胜。基督的得胜就是我的，阿们吧。基督的富足就是我的，所以基督的得胜我要不要分一半？
要
要啊。 所以我要均分呢、啊，我要得基督的得胜。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一切的得胜我都有份。跟我一起说一遍，基督一切的得胜我都有份。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你有没有，有没有你的份啊？
有
啊。基督复活的得胜你有没有份啊？如果没份你就没盼望了，阿们吧。基督将来再来的时候是不是荣耀的再来？
是
的。我们有没有份？有啊。因为他再来的时候我干什么？我复活啊，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后，基督的义是不是我的？
是。
我的罪呢？我的罪是基督的了，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大的欢喜。所以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领受上帝的祝福，信心就是均分基督得胜的礼物。所以你去想吧，你要多多的去想基督有哪些得胜。基督今天有没有得胜？在这个国家有没有得胜？在这个时代有没有得胜？他的得胜是越来越小了还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跟我有没有关系啊？
有。
所以基督徒啊，我很喜乐，阿们吧。我不是只是分析，像有些人讲的，我之前不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看到有些什么国家元首啊，然后我忘了，好像是意大利那个女的总理，然后说2026年可能更难，是吧？我们有时候觉得哇，这些很有见识的人说2026年很难，我想来我就心里发颤。是的，可能经济上面各方面有可能，我们只能说他们只能说的是可能，但有一点我依然要喜乐，我相信什么？因为我跟基督的得胜有份，阿们吧。所以不管外在的环境如何，我都要喜乐，我要大大的喜乐。所以像哈巴谷书结尾那里讲的，说就算圈里没了油，棚里没了羊，但是我要靠着耶和华喜乐，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他使我稳行在高处，阿们吧。有些基督徒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焦点都放在前面，说圈里也没了牛，棚里也没了羊，他的焦点都在这里。我们的焦点在哪里？我们的焦点在稳行在高处，阿们吧。不管环境如何，上帝给我的祝福超越环境，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凭着信心接受上帝的祝福。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亚伯拉罕用信心来接受上帝祝福。然后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就是他信心的行动。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12章4节，我们一起来读。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所以我们放了这张图，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行动。所以雅各书跟罗马书是互相反对的吗？不是。雅各书其实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你有信心的时候，你的行动力是强得不得了的。你不要骗你自己，你说你有信心但你没行动力，你就在骗自己。所以雅各书强调的是这个，阿们吧。所以雅各才不是说我很讨厌保罗，所以他去安提阿，我在耶路撒冷啊，不许他来耶路撒冷，来了耶路撒冷我就找人整他，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他们两个关系好得不得了，因为他们都相信因信称义，他们都对信心和行为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行动力强不强啊？超强。弟兄姊妹，你想不想做一个行动力超强的人啊？
想。
你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信心。为什么我们说信心是行动的引擎？你要更多的信心，你才有更大的行动力。所以我在讲，行动不是信心的补充，行动是什么？行动是信心的表现。跟我一起说一遍，行动不是信心的补充，行动是信心的表现。所以这是两个神学，一个神学就说行动是信心的补充，所以你有信心还不够，你还得加上行为，你还得加上行为。不对，行动是信心的表现，所以你的行动力就表明了你的信心的强度。所以你小信你就走不远，就像我们上次讲的300勇士，对吧？前面那些人是有起初的信心的，32000人觉得跟着我们跟着基甸去打，然后哇一看米甸人这么多，信心一动摇，他动不动得了啊？动不了了，然后他就赶紧回去了。所以基甸说胆怯的可以回家，一下跑了多少啊？22000，是吧？因为信心小，所以动不起来了。而那300个呢？那300个是信心坚固的人，所以一直往前，一直往前。弟兄姊妹，所以行动是你信心的表现。每当你的行动力不行的时候，是你信心出问题。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行动力不行，就是梁弟兄老是讲信心，你看影响到我的行动力了。不要再讲信心了，我们讲行为，我没有讲行为。不是的，你要更多的去看见信心，阿们吧。而且我在讲，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有两种行动，一种行动是在信心里的行动，一种是在信心之外的。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在信心之外行动的时候？亚伯拉罕有没有？有，亚伯拉罕好几次，对吧？就在十二章下面，他就有一次，他就跟这个萨拉讲，因为萨拉太漂亮了，六七十岁的老人家，比二三十岁的小姑娘还漂亮的不得了，所以跟萨拉说，你跟别人讲就说是我妹子哈，就说是我妹子啊，千万别说是我太太，免得埃及人为了你把我给杀了怎么办呢？对吧？所以这个是不是信心软弱？信心软弱。这个时候，当我们不在信心里，我们在信心之外行动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被消耗得很厉害，然后我们就总是经历失败。亚伯拉罕这样说，看来有人的聪明，但结果是什么？很失败，同意吧？所以后来埃及法老找到亚伯拉罕说，喂，明明是你太太，你说是你妹子，你差点害死我，好吧，是吧？所以羞辱他一番，赶紧把你妻子带走吧，对吧？这就是失败。所以每当我们不在信心里去行动的时候，我们就消耗生命，我们就经历失败，而且我们就总是充满了焦虑。但是当我们在信心里行动的时候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在信心里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生命的造就，你在信心里的每一个行动都会让你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你在信心里的每一个行动都会让你不断的得胜，让你充满惊喜。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信心里去行动好不好啊？好。所以你就知道雅各的苦心了。雅各写了雅各书，就是因为魔鬼总是欺骗神的百姓。就神的百姓有的时候说呢，哎呀，我们就讲行为不讲信心，然后有些人一讲信心呢，他又不讲行为，他把信心和行为对立起来。雅各说不是，就像我们在这里讲的，行为是信心的什么呀？表现。所以你去行动吧，你在信心里去行动吧，你在信心里的行动越多，你得的造就也越多，你的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你的得胜也越多。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得胜越多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这个时候整个人是更喜乐还是更忧愁？你就更喜乐。所以你去看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真的凡是这些信心伟人总是很喜乐的。每当你愁得不得了的时候，一定是信心出问题的。包括我们有时候为这个国家很发愁，我自己也经历过，有时候愁得不得了，觉得这个国家再这样下去怎么办呢？是吧？工商业再这样下去怎么办呢？是吧？这个有些方面看着要开倒车，很着急啊。然后有时候焦虑就开始占上风。这个时候原因在哪里？你说我这叫忧国忧民，我这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这世界上说，你看世界把忧愁放在喜乐的前面，同意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说不是，我是在耶和华里喜乐。阿们吧。我知道上帝他带领我，所以我只管凭着信心跟着上帝往前走。因为我这个人，因为我们这间教会的存在，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时代都会发生重大的历史改变。你相信不相信？要相信，弟兄姊妹，因为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呼召充满能力。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个点的时候，我再讲，弟兄姊妹，当你缺乏信心、当你缺乏行动力的时候，你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最需要做的事情其实是要到耶稣基督那里去领受福音。为什么？我们的信心是靠什么来得坚固得建立的？是靠福音还是靠律法？靠福音。所以当你的行动力不够的时候，你知道你需要读什么书？应该读圣经，而且最重要读什么呀？读圣经里面的福音书。但是我们经常反过来，没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 一吃苦一艰难，然后就开始找一卷书。要找哪卷书啊？约伯记，是吧？然后弟兄姊妹就开始读约伯记。我就是约伯，然后我身边那个王姊妹那个李弟兄啊，就是三友啊，整天在我心里扎针啊，痛死我了，我好苦啊，我好苦啊。其实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没力的时候，你需要读福音书，你多多的去看。当然你说梁姐，难道你不许我读别的书？都可以，你读了福音书，用福音书再去看约伯记又不一样。阿们吧。约伯前面苦不苦？苦。后面甜不甜？
甜。
得胜不得胜？大大得胜，上帝给他加倍的祝福。所以你不要只是读前面，读了只约伯记只读一半然后就不读了，然后自己就在那里闷在那儿，在那闷骚，然后在那里自己在那发愁。发什么愁啊？弟兄姊妹啊，看主。阿们吧。而且当你去看上帝，就像我们在这里放了一张图一样， 那这个是著名的亚伯拉罕后裔发生的故事。什么事情啊？过红海，红海分开，阿们吧，福音能把红海分开。上帝是不是用摩西的两块律法的法板把红海分开的？不是的。律法什么时候赐下的？是分开红海之前还是分开红海之后？分开红海之后。然后而且上帝把律法赐给他们说，你们要好好读出埃及记。我们以前讲过出埃及记，我鼓励大家把我们以前的讲道再好好读一下。那么上帝把十诫赐给他们之后，马上赐下十诫那一章的经文，后面就讲怎么献祭。为什么？因为律法必须被福音包裹着，前面是出过红海出埃及的福音，后面是献祭的福音，包住律法。律法是要放在约柜里，是不能揭开的。你把施恩座一揭开，律法就是要杀人的。阿们吧。今天多少基督徒身上带着死味，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因为好多基督徒是揭开施恩座在那里学律法，所以他浑身死味，没有力量。不是的，你需要福音。阿们吧。你真的要福音来坚固你的信心，你的信心越坚固越强壮，你的行动力一定很强。所以你再去看出来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的信心伟人，每一个信心伟人的行动力都超强，同意吧？强得不得了。他们在打退外邦的全军，灭了烈火的猛士，堵了狮子的口，对吧？出了埃及，让耶利哥城垮塌，然后像大卫用小石子打败巨人歌利亚，行动力都强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信心强。所以多去看耶稣，多去默想基督的福音，让你的信心强起来的时候，你的行动力一定不会差。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接下来要讲最后一点，我们讲第三点，就是我们去看看上帝所传的福音。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其实也是上帝给亚伯拉罕传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看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教我们怎么去传福音，这里面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教会大大缺乏，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地方。就是我们为什么传福音没有力量，原因就在于此。我请大家跟我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创世纪十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弟兄姊妹，你要留心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重大的使命，叫做福音大使命。阿们吧。上帝传不传福音？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传。上帝传福音的方法是最好的还是最糟的？
最好的。
最好的。但是你注意，我们今天很多人传福音从来没用过上帝的方法，我们用人的方法。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要把人的那些东西丢掉，你去看看上帝跟亚伯拉罕怎么传福音的，对吧？上帝跟亚伯拉罕一上来说什么？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和我们传福音一样吗？因为发现有些基督徒对着慕道友就是想说，你是个罪人，你承认吗？上帝有没有这样跟亚伯拉罕讲？
没有。
没有啊。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讲的？有没有说，彼得过来，你这个罪人过来过来，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啊。因为发现我们传福音的方法根本不是圣经里的方法，是人总结出来的方法。就像主耶稣责备我们的，你们用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弟兄姊妹，传福音最好的榜样就是我们的上帝。你要去看看上帝怎么传福音，你去看看耶稣怎么传福音，我们在旧约当中这些被拯救的圣徒，上帝是怎么拯救他们的，上帝是怎么把他们从黑暗当中呼召出来变成神的光的，对吧？我效法上帝，对不对？我效法上帝才对。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传福音最好最好的榜样就是上帝。所以上帝怎么跟亚伯拉罕传福音，我就怎么跟人传福音。你用这种方法，你就会发现，哎，你开始传福音不一样了。我们当中现在有很多福音勇士，就是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其实越来越像基督的传福音方式，而不是被以前旧有的人的遗传所捆绑，所以我们才能传这么多的福音。阿们吧。我们去年一年我们传了4000多个福音。所以为什么可以传这么多？因为我们不再被人捆绑，我们已经要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然后到谁啊？往神所指示的方法里面走。这是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弟兄姊妹，上帝给亚伯拉罕传福音的时候，没有逼着亚伯拉罕认罪，而是干什么？一张嘴就是祝福。阿们吧。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了，你要离开，但是离开的前提是什么？祝福。我给你多大的祝福？我是不是只给你个搬家费？我给你500块钱，你请个搬家公司帮你搬家，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说什么？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而且你的福大到一个地步，你能叫别人得福。弟兄姊妹，传福音是干什么？传福音不是逼人认罪，传福音是什么？是送上永恒的祝福，送上最美的祝福。阿们吧。你就明白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传福音传不动，因为根本跟上帝相反，甚至变得比其他宗教徒还面目可憎，因为我们逼着别人认罪。我们以前有个姊妹跟我讲，她说她的这个应该是她的婆婆，那时候去到一个教会，教会的氛围很好，其实这个婆婆就很想信耶稣了。然后呢，一个老弟，一个弟兄就找到她婆婆来，那你想，她说我婆婆想信耶稣了，然后拉到一边去聊。然后就千方百计要逼着她认罪。然后你知道她婆婆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样？浑身发抖，气到浑身发抖。就是她前面觉得你们教会氛围这么好，你们信耶稣的人这么好，我也想信耶稣，但是我们很多人你知道那个脑袋呀，真的是榆木疙瘩头啊，真的是硬到啊像金刚石那么硬，然后就是逼着你必须认了罪再说，你不认罪我不传福音给你。上帝跟亚伯拉罕有没有这样搞？上帝跟彼得有没有这样搞？上帝跟拿单叶有没有这样搞？没有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包括那个骗了爸爸的雅各，从他爸爸那里骗到长子的祝福，然后孤零零的出去在伯特利，他前面真的是骗了他父亲。上帝见到雅各的时候有没有说，雅各知罪了吧？有没有这样说？上帝在伯特利的异梦当中向雅各显现的时候说，你去看这个地东南西北我都要赐给你，我要让你的后裔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弟兄姊妹啊，我们太多基督徒传福音根本不是用上帝的方法传上帝的福音，我们用人的方法传了一个很别扭甚至完全倒转180度有问题的东西，怪不得人家不信，人家不信还说看心硬吧。我问你，你自己信耶稣的时候是被定罪信耶稣，还是被基督的爱吸引信耶稣？你一定是被基督的爱吸引的，怎么到你传福音的时候就把基督的爱藏起来，直要定罪别人呢？你会发现今天还有一些自诩敬虔的人，一些甚至很出名的传道人，你讲这讲台老是讲爱，这是不对的。我说很多讲台不讲爱呀。今天我们人天生喜欢讲爱吗？我们天生喜欢攻击。阿们吧。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不要看见你弟兄眼里的刺，看不见自己眼里的梁木。喂，我弟兄脸里面有根刺我都看得见，厉害不厉害啊？厉害。所以我们挑刺儿厉害不厉害？我们天生会挑刺儿，我们很难讲爱的好吧。但是上帝怎么传福音？上帝对着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使你的名为大，我要赐福给你，别人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怎么去传福音？你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要送祝福给人。所以特别跟你身边亲人朋友，你不要说你先承认你是个罪人，我给你论证，撒谎就是罪，你撒过谎没有？哈哈哈，你撒过。然后他就说谢谢走了，是不是？人家是很客气的，你知道很多是基督徒，很多时候不是基督徒为非基督徒背十字架，很多时候是非基督徒为我们背十字架。人家觉得很客气，说你是我的好朋友，要换别人我早一脚踹上去了，是吧？算我给你点面子，我就走了，拜拜啊，请喝茶，请喝茶，请你走，是吧？顶多是这样。因为你这不是传福音，你是来审判别人，你是来定罪别人的。阿们吧。上帝怎么做？上帝说我给你大福。甚至后面上帝再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你的后裔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阿们吧。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有一次我坐出租车的时候跟那个出租车司机跟他传福音，就是这样， 他我问他，我说哎，你结婚了没有？他说我没结婚，现在世道艰难，哪敢结婚呢？这个是很正常的，对吧？我就知道他心里艰难，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鼓励你来信耶稣，我说今天我是牧师，我今天打到你的车绝对不是偶然的，是上帝派我来的，上帝要给祝福给你，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子孙满堂。那梁牧师你不要乱说话，他万一将来没结婚怎么办？我才没乱说话呢，因为我不过是把亚伯拉罕的祝福给他而已。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有没有这个能力啊？
有。
上帝能在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怎么在给人祝福那方面那么苛刻呢？上帝那么慷慨，你怎么那么苛刻呢？你不像上帝的子民哦，弟兄姊妹啊。所以传福音是送祝福的，你去了解了人的需要，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把上帝无尽的祝福带给他。阿们吧。你工作有艰难，今年可能更艰难，来信耶稣，因为耶稣可以祝福你。阿们吧。让你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我们这样说有没有错？
没有，
没有错。因为这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话的方式。按照人的判断，亚伯拉罕75岁了，虽然是个商业大亨，但人生开始走下坡路了，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希望5年之后还能见到你，我觉得不错了，因为你已经80了，就对吧？这不就人想的吗？但上帝怎么说啊？我给你大福。阿们吧。我们要送出信心的祝福，你去传福音你就很厉害，因为你向上帝。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12:3，我们一起来读。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为上帝做了什么事情吗？没有。但上帝 给他的应许大不大？
大，
完全得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你看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把祝福送给人，你还要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给人，什么东西？盼望。你告诉他，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面对未知的未来，同意吧？我不知道我将来会遇见什么，我不知道我今年会不会遇见很恶待我的人，很想陷害我的人，这些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会不会遇见一个强敌，强大的不得了，我根本胜不过他，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所以这个时候我需要什么？我需要盼望。最好的盼望在哪里？在神那里，在基督那里。所以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是把得胜的盼望带给人。所以我鼓励大家，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单跟他讲你信了耶稣可以得永生，可以得各样的祝福，你还要给他盼望。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会大不相同，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定是得胜的。我们这样说话有没有说过分的话？他有没有可能跌倒？他有没有可能跌倒？绝对有可能，你都会跌倒，他也会跌倒，对吧？但是我说的是不是大话？我说的不是。亚伯拉罕跌倒了没有？
跌倒。
就在同一章，我们说创世纪12章，亚伯拉罕就跌倒了。所以上帝说的话是不是被亚伯拉罕的跌倒给涂抹了，给推翻了？没有。亚伯拉罕的跌倒正显明上帝的得胜在软弱跌倒的人身上，还能让他重新复兴。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给人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是给人加冕的。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你不要觉得说他是一个很心硬的人，他不接受福音。不是，我来传福音给他，我就是想把那天国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什么冠冕？充满得胜，充满盼望，而且得胜有余。你看这里面上帝讲的多厉害，咒诅你的怎么样子？我必咒诅他。祝福你的干什么？我赐福给他。所以你厉害的不得了啊。所以你跟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哎呦，这么大的祝福，这是给亚伯拉罕的，我觉得他，我传福音给他就不错了，我觉得他面目可憎。哎呀，我已经忍住我心里的厌烦给他传了福音了，还说他要得大福。我说不出来。你这种姿态是信心的姿态还是不信的姿态？
不信。
这叫不信。你要有信心啊，弟兄姊妹。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是给人加冕，你是宣告你接下来人生充满了耶和华的得胜。我们人有没有艰难呢？
有
很多艰难。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艰难？有。上帝应许的，他的恩典怎么样子啊？够我们用。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干什么？显得完全。所以我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我一定要有信心，我要把得胜的冠冕带在你头上。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其实要把这种得胜的好消息传给他。阿们吧。而不是焦点就放在定罪他身上。
结果那些人根本没从你这儿听到福音，他就发现基督徒总是试图定罪我。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他有些亲人让我们去帮忙传福音，我发现好难传。为什么好难传？因为有些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用错误的方式给他传福音，传过好多次，基督徒来了就想让定罪他，就想让他承认自己是罪人。他明明知道自己有罪，但打死不认，我就不承认。所以他就跟我们各种捉迷藏，各种就是玩花样的来去反对你。所以当说叫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发现也是我，他那个态度一开始好像很恭敬，但后面他就已经摆好打擂台的姿势了，你知道吧？热身活动都做好了，就准备跟梁牧师打擂台，是吧？你说什么我用什么方法来反对你，你说什么我都来反对你。不是的，弟兄姊妹啊，我来传福音是把祝福带给你，我是把得胜带给你，阿们吧。所以昨天我们有一个很喜欢传福音的姊妹问我，她说她传福音的时候给一对夫妇传福音，然后这对夫妇讲说，哎，你们基督教挺好的，我也有好感，但是我不能信啊。为什么不能信？她说我们家老人家信了耶稣了，然后信了耶稣以后呢，天天往教会跑，然后呢不怎么着家了都，然后我觉得我不要信。然后我们姊妹就问我说，哎，梁牧师，遇见这种情况我们下次该怎么说？我说遇见这种情况我们不要跟他去分析说什么宗教化什么之类，不是，我说你要让他看到另外，看到什么？这老人家信了耶稣以后开始有活力了，有没有发现？他原来猫在家里面混吃等死，现在每天往教会跑，这不是有活力了吗？而且你还要告诉他，你告诉他什么？老人家去教会经常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祷告啊。老人家是为你们全家求祝福的，所以你不要觉得你们老人家去了教会不在家里了你就觉得他们很怪的，他们比那些混吃等死的老人家好太多了，同意吧？还有天天为你们祝福，你们全家都会蒙福的，而且跟全教会的人一起祝福你们家，是不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你这样子就把他心里面的障碍拿掉了嘛。就是他哦，对哦，你看我们家老人家信了耶稣以后整个活力满满哦，是吧？因为真的是这样子，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戴上了得胜的冠冕。所以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效法我们的上帝去永传福音的时候，要看见那完全不一样的上帝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奇妙的得胜。当我们明白这些时候，我们就欢喜畅快，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大大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都是将亡的亚兰人，我们本来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你来呼召我们，你把我们从自我当中拯救出来，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成为世上的光。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丰盛无尽的祝福赐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也可以使别人得福。你把福音的大使命赐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主，我们也特别特别的感谢你，你把那个得救的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用这个信心来接受你的救恩，用这个信心接受你的祝福，用这个信心行在你的面前，充满执行力。为此我们向你感恩，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去效法主基督，效法我们的上帝传福音的方式，让我们不是被人的遗传所困，而是用上帝的方法，我们就要得人如鱼。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福音的勇士。愿主你在今年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有加倍的祝福，你的丰盛的恩典，你的能力，你的得胜要彰显在我们身上，彰显在我们的慕道友身上，彰显在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我们的初信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的这些老基督徒身上，你都要显出你荣耀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